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让我们众弟兄儿女能够借着这样的平台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要学习出埃及记11章到20章的内容。主，我们真的求主与我们同在。主，你也让我们看见你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出来，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行了也用天上的灵粮来喂养他们，是红海分开，也带领他们与亚玛利人征战。你不但是为他们行神迹的神，主，因为你的心意乃是要叫以色列人来侍奉你，你并且赐下律法，让他们来认识你。主，从这十章里面，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大能。主，我们是在存着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亮光。主，我们乃是侍奉你的人，我们今天因为也被你所拯救，也被你所拣选，好叫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主，我们真的求主能够来光照我们，好像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话语当中，一面学习你的话语，一面也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出来，好像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光见证。主，我们求主能够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像我们在所听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正。主，我们都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学习出埃及记第11章到20章。前面十章有弟兄已经分享了，主要是说到这个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居住了430年，然后到了430年，乐期满足了。那么就从这一天开始，神就兴起了摩西这位仆人，要把这个以色列百姓要把从埃及地领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已经为奴了这么长时间，也为法老对吧烧砖做苦工，因为也不需要什么，给他们的人工的。那么，因为是在那边做奴隶，所以法老也不愿意把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轻易的从这个埃及地就是放走。所以呢，神就借着摩西向法老降了10个灾。前面到10章的时候是降了9个灾，现在到11章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个灾。那个这个灾其实也是最厉害的，因为这个灾直接影响到这个法老和埃及地的，他们的，一个是生命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直接影响到他们这个，头生的长子和牲畜都要被击杀。那这个灾真的对法老来说也是承受不了。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末后一个灾说起。那第十一章里面的主要内容是提到，是这个灾，第十灾也是最后一个灾，因为这个灾降下之后呢，这个法老就允许，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就是放他们出去。那么从主要的内容提要，我先提一下，就是说，个人向埃及邻舍要旌旗明旗，那这是在1到3节里面。半夜必杀死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 这是神借着摩西向法老的警告。那么在四节到七节，摩西警告后呢，然后气愤愤地离开了法老。这是八节。神是法老的心刚硬，当然神是法老的心刚硬，因为在之前呢，因为法老自己心刚硬曾经有过七次的记录，所以呢到了第八次的神就好像成全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显出神更多的神迹，这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那么这个灵性要义呢，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第十灾呢，杀长子之灾呢，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呢，是主要是对付埃及的众神之神，其实就是法老自己。因为前面是降下的十个灾，其实都是对付埃及所拜的十个假神，那当然最大的假神就是法老自己了。长子代表首先的亚当，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也是表示是不接受救恩的堕落的人类。这是十一章的内容。十二章的内容主要是提到神的救赎，那也就 是主要是说到逾越节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是说到逾越节的预备，在1到28节里面，这是神启示定逾越节治理，在1到14节。神启示定无酵节治理是在15到20节。摩西转告百姓如何守逾越节是21到28节。逾越节那夜的光景是在20节到42节。神降下第十灾，那就是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是在29节到31节。法老和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降下第十灾之后呢，这个在埃及遍地有哀哭，那么这个法老和埃及人呢也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催促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这个是在37节到42节里面有这样的描述。神借着摩西来申诉这个逾越节的一些条例，那这个属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就是说逾越节是预表新的救赎，新约的救赎，然后改七月为正月，这是预表蒙恩得救的人的人生呢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以本月为正月，那么这是一年之首，预表新生命的开头。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是有这样的叙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预备羔羊，那这是预表的主耶稣是基督。本月初十，十日三节，这是在这是预就是预表就是逾越节四天前的就需预备，也就是说在逾越节的前面四天呢，就需要预备这个被宰杀的羔羊，这是表明了这个羔羊呢需要经过充分的试炼。取羔羊是在三节里面，也就是说在众羔羊中选取一只，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羊群中啊，要选一只无瑕疵无斑点，就是完全是健康的一个羔羊，才能成为一个被宰杀。那这是表示呢 表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这个羔羊呢，就是说是一家为一只，那么这表明了这个救恩原本以家庭为单位。这是使徒十六章三十一节。虽然救恩是以本家庭为单位，但是呢，仍然需要看这个家庭当中的成员他们个人的回应，是吧？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救恩到了这个家的时候，不是必然的这一家全部得救，也就是说是每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如果你真心诚意的悔改，那就会得到这个救恩。无残疾，这表明呢，预表他是圣洁的。这是预表主耶稣自己了。这个羔羊是吧？是无残疾，预表他是圣洁、无邪恶、无斑点、远离恶人。这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一岁的公羊羔，这是五节里面的这样的说的。那么预表这个羔羊呢是蛮有生命的活，并且还有活力。宰杀羔羊，那预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本月十四日，在六节里面，也就是说，这是逾越节的当天，预表主就是神的羔羊。这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七节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把羔羊宰了，那么预表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里面，要取点血，预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拿一把牛去草，然后呢，在棚里呢沾点血。这是在十二节里面。这预表呢，以谦卑的信心领受主耶稣流血的救恩。涂在这个血呢，是要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用血做记号。这是就是说是给命令的天使看见了，然后就可以越过去。也就是说，这个血有赎罪的功效。是羊羔的肉，这是预表领受神的生命。用火烤了，这是在八节里面预表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是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受尽了一切的痛苦，受尽了一切的凌辱，是吧？与无酵饼同吃，那么就是说在吃羔羊的时候呢，是要与无酵饼一起吃的。那么这表预表呢，靠神过无罪的生活。因为无酵饼，我们知道酵是罪的预表，所以呢，吃无酵饼就是说是表示，靠神过无罪的生活。还要与苦菜同吃，这是在第八节里面。那么也是预表，就是说，一面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感谢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是吧？一面也为自己的罪痛苦自责，也就是说，好像是认罪悔改。所以这个吃无酵饼和与苦菜同吃，这都是有这样的就是意思在里面。然后吃羊羔的肉呢，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又是生命的粮。并且呢，在吃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吃完当天吃完羊羔之后，就准备走旷野的路，所以就是说他们是这个腰间要束带，也要穿上鞋，是吧？手中要拿杖， 整就是也就是说，准备准从埃及地出去。那么在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让我们准备好，准备走属天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吃无酵饼呢是要吃7天的，那这是表示呢，立志过一生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教是预表罪，但是无教就是说是无罪的，就是说也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也曾经启示摩西说呢，是要以色列人呢向他们的邻舍的是要拿要金器和银器。那么这里我们也看。也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一方面是取回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所当得的报酬，是吧？然后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金器银器呢，就成为了建造会幕的一些材料，那也就是说，作为可以敬拜侍奉神和奉献神之用。在吃羔羊的时候呢，就说是羔羊的骨头呢，是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的。那么这是，意思就是说取用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新约里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但是呢，主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被打断，是吧？兵丁仅仅是用这个矛啊刺进了他的肋旁，所以在这个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神早就有预备，是吧？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呢，就是在这3章呢，就是要奉献投生的这个内容提要，就是说得救之初呢，神重生这个命令，是凡投生的需分别为圣归给神。然后也去遵守这个无酵节七律，然后呢，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开始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的引导是在17节到22节里面，很奇妙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呢是鸟道而行的，是吧？并没有走，好像走近路，而是鸟道而行。那么，同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也带着约瑟的骸骨从苏格起行。那么，神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了，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神在日间呢有云柱引领他们，晚间呢有火柱光照他们。那么，这个云柱呢，就说预表的是圣灵；那个火柱呢，是预表神的话语，可以光照。那么，其实呢，这个云柱呢，在这个旷野里面呢，也起到就是说可以保护以色列百姓不被太阳晒，是吧？火柱呢，在热天呢，在温度降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取暖。那么灵性要义就是说蒙恩得救之后呢，分别出来归给神，然后为圣。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10到18节。凡投生的，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预表一切免受灭亡，反得永生的基督徒。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之日，在第3节。每逢主日是白饼纪念主，走红海旷野的路，这是 预表就是说不以私欲为由走在神所定的道路上。刚才也说了，这神在云就是云柱中引他们的路，有圣灵灵柱与同在，就是神的灵引导这个以色列百姓开始走旷野，在火柱中光照他们，就是在21节里面，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火，这是火柱的光照与指引，这在诗篇119篇105节里面有这样的描写。然后到了14章，那就是说是也是这个神迹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过红海，是吧？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百姓虽然出了埃及，但是呢，后来这个法老就反悔，就觉得不能轻易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这样出了埃及，所以呢，这个法老就是带着他的军兵呢，开始来追赶这个以色列人。当这个以色列人呢，前面有红海，后面有有法老的追兵的这样的光景下呢，我们就看见神就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神预示要在法老身上的荣耀。法老带着追兵呢追赶以色列人，这是在五节到九节里面。那么以色列人就是法老的追兵赶来爱法原野，是吧？他们就是跟着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好像没有坟墓吗？是吧？还死在这个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也没办法，那么摩西就只能向神呼求了。那么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手里拿着杖，是吧？可以向大海伸出去，然后呢，这个海水就分开。这是15节到20节里面。那么摩西也就是凭着信心，是吧？把杖伸出去，哎，神真的是海水分开，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从这个红海的这个海水分开的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是走干地一样过去。那么后面我们知道因为有法老的军车马在追赶嘛，那么埃及人看见以色列人下海过去了，那么这个埃及的军兵呢，也追着跟着下海，这个时候呢，神却就攻击他们，是吧？神吩咐摩西伸杖，再次让海水复原，那么淹没了所有的这个埃及的追兵，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拯救呢，他们就敬畏神，因为这个神迹他们也是从来没见过，也是第一次看见。所以呢，当神这样拯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敬畏的心。到了红海的另一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摩西啊，就写了摩西的歌。他们在红海的另一边，就是歌颂神、赞美神。那这个灵训要义就是说攻火。过红海呢，也是预表着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受尽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我们也看见撒旦是不甘心信徒脱离他黑暗的权势，是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当受尽的人真的愿意受尽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撒旦真的是常常会用各样的 方式来攻击这个受侵的人，或者说是让他生病啊，或者甚至让他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这都是撒旦的攻击，因为他的确是不愿意曾经他所控制的人啊，就是脱离他的权势。那么这个灵，这个属灵的亮光，我们看见就是说，好像耶和华神曾经就是小玉摩西，让以色列人转回安营，这是在一节到二节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看见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是吧？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的荣耀，那这是世界，那特要叫魔鬼呢堕落他自己的计谋。他就追赶以色列人，那么这也是预表着魔鬼呢是企图重新掳获神的儿女，是吧？不要惧怕这管战争，面对敌视，也就是说面对危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凭着信心站立的稳。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赐行的救恩，也就是说神要是我们借着谁的救，那这个过红海实在就说是说明了神在当初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就说在这个大海面前，就说神行了这么大的一件神迹奇事。今天对我们来说，就说是有同样一个属灵的实际在里面，是吧？因为这个水是这个红海是预表坟墓，也就是说是埋葬这个死人的地方。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尽归了主的名下的时候，也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如果是像这个埃及的追兵，他们是不信神的人，他们追到红海的时候就被红海所灭掉，那也就是对他们是一个惩罚来的，是吧？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救赎，但是对埃及的军兵法老来说是一个惩罚，是个审判。红海的拯救有两方面，是吧？当摩西向海伸张的时候，就把水分开。那我这里再次就是说，说到红，这个海水是预表坟墓，专为埋葬死人的。那么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它预表信徒受尽是归入与基督同死。那么这个埃及人呢也跟着下海呢，是预表神要借着这个受尽的水呢对付撒旦的军兵。当以色列追兵当埃及的军兵呢追赶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云柱啊，本来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前是引导的，但是当埃及的追兵赶来的时候呢，这个云柱啊就跑到后面去了，也就是说呢，是把这个埃及的军兵和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就是分开，隔开来，是吧？那这也预表就是说圣灵是要保护信徒不受敌人的毒害。这个海水回流呢淹没了这个埃及的车辆和军队呢，在预表受尽的水呢是要是撒旦全军覆没。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那么以色列人呢是平安走过红海， 从彼岸上来，预表信徒借受浸与基督同复活，又借着受浸脱离世界和撒旦的权势。这就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章节里面是这样说的，因为以色列百姓是在海中云中受浸归入摩西，那这个摩西也就是表称是基督了。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节里面有这样的描述。那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呢，到了十五章了，那这个时候摩西就是有歌颂耶和华的诗歌，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到了另外一边的，上了就是红海的另一岸呢，就是说他们开始唱歌跳舞赞美神的救恩。那么摩西和以色列人呢也歌颂神的救恩。其中呢就是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与众妇女呢也击鼓跳舞，是吧，一起应和。但是很快的，这他们歌颂完，就是歌颂完神的拯救之后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呢在苏尔的旷野呢3天找不到水啊，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发怨言，是吧？在马拉找到的水呢是苦的，然后没办法喝。那么神就起誓，就晓谕摩西，叫摩西砍一棵树下来，把这个树啊扔在这个河水里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苦水呢就变甜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就可以喝，那也就是解决了这个没水喝的这个问题。到了下一站，也就是到了以琳这个地方呢，他们就遇到了12股水源。那这个12股水源，也就是说在旷野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是吧？到了16章，是玛纳和鹦鹉，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汛的旷野里面呢，开始缺乏食物，有可能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也带了一点食物出来，但是很快就把这些带出来的食物就吃完了。那么到了汛的旷野呢，因为缺乏食物，他们就发怨言，是吧？他们这个时候也想起在埃及好像做有肉吃，有王瓜吃，他们这个时候就想念埃及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晓谕摩西说，神到了黄昏的时候，别让他，别给以色列人有肉吃，是吧？早晨呢，也别有食物的饱足。那么神的应许果然就应验。那么到了晚上，就有很多的鹦鹉飞来，早晨呢，就有玛纳降下来。那么收取玛纳也有一定的规定，就是说一天的量一天收。你不能多收，你多收放到第二天也会臭，也不能吃，是吧？就说你一天的饭量就是收多少，然后盛满一管这个玛纳作为纪念。这个天降玛纳，这是就说是主属天生命，我们知道主是属天生命的粮，在旷野里面是缺乏属灵的粮食，是吧？以色列全会种在旷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旷野也预表着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旷野，是吧？不产生属灵的粮食。那么如果没有基督徒，如果没有属灵的粮食吃呢，这个全会众都会饿死。如果以色列人如果在旷野，如果神不降下玛纳呢，他们就会饿死了，是吧？那么今天的信徒也一样，是吧？ 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吃呢，我们也没有能力来奔走这个天路，是吧？因为奔走天路也需要有属灵的粮食，否则也会饿死，是吧？添加玛纳，那这是就是主要是预表示主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约翰福音6:15，那主说：“我要将生命啊，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是吧？信徒的灵粮乃是属天的，是吧？我们吃的属天的灵粮，并没办法从这个属世的世界上去得到，还是神自己亲自降下来的。”每天收每天的份，那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呢，必须每天领收零点，是吧？并不是说我们，好像今天吃一顿，明天就不吃了，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们这个生命就没办法长大，是吧？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是每天早晨降下玛纳，是吧？并且需要在，热头升起来的时候之前就要收取。那么信徒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我们是要天天领受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说这个属灵的生命才会长大。那耶和华必给你们，这是预表的神自己就是属灵的源，灵粮的源头。17节，17章，摩西接到磐石抽水，那么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利非丁的时候，又没有水喝了，又要跟摩西争吵，那么神就指示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么摩西呢就命令约书亚领军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带着亚伦和户尔上山去祷告。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如果他的手是举起来的，哎，在山下呢，这个亚玛利人就打败仗。但如果摩西的手垂下呢，哎，亚玛利人就打胜仗。这个并且神是启示摩西说，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名号呢，要从这个天下全然涂抹。磐石活水和耶和华尼西，这是在腓力丁在利腓丁就遭到两大的难处，是吧？因为利腓丁的原文字义就是休息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却得不到休息，因为在这个利非丁需要打仗。同时这个在利非丁的时候呢，百姓也没有水喝，是吧？我们知道渴可比饥饿更难受。那么这个亚玛利人呢，其实是预表这个肉体，是吧？因为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当然也趁着这个以色列人就说没有水喝的时候呢，这个亚玛利人就开始来趁机来就是与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晓谕摩西，叫摩西击打磐石，可以有活水流出来，来解决干渴的难处。那么这个杖就是表证是权柄，表示是出于神的授权，是吧？合力的磐石呢，是预表耶稣基督。你要击打磐石，那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过。活水是预表圣灵。耶和华尼西胜过肉体的难处。刚才也说了，这个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预表肉体。 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肉体和圣灵征战，我们知道，在加勒泰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摩西在山上何时举手，那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举手表称是祷告，是吧？属灵的征战要靠随时多方祷告和祈求。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是吧？这个垂手呢，是预表。灰心，没有不住的祷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里面。然后呢，摩西呢就筑了一座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尼西。那个这个原文的字义呢，这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锦旗，是我们的锦旗，表明我，以色列人的得胜呢，是在神的统帅下得胜。第18章，那个是摩西的岳父来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探访这个摩西，那么。当摩西的岳父来见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就把神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吧？经历了红海，神向他们经历了，就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就向神称颂并献祭。那么岳。摩西的岳父呢，见摩西呢独自圣案的时候呢，就是给摩西有很好的建议，也就是说，建议摩西呢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和50夫长，然后让他们就是分层来负责这些案件，是吧？那重要的案件还是呈述到这个摩西这里，这是很好的建议，其实。这个建议，直到今天都在用。最后呢，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就回到他的本地去了。属灵的亮光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呢，因为摩西的岳父呢是外邦人，但是当他的岳父来到摩西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摩西是热情地招待他，并且与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吃饭，是吧？那也这是属灵的启示，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呢，并不分种族，是吧？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不同的服饰，是吧？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同时也是连于基督，是吧？并且，也就是说，一起聚会敬拜。那么，在教会当中，也可以看见有一些安排侍奉，这些都是在这个18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好，到19章，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章。内容提要就是说是颁布律法的背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是吧？这是在1到2节里面，神透过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并且要与他们立约。这是3到8节里面，又吩咐以色列人预备好自己，能听见神与摩西说话。神降临在西乃山上，这正摩西和亚伦上山。属灵的启示就是说，颁布律法的准备是有三方面的启示。一方面是启示神对他选民的心意，是吧？来到西奈的旷野，也是表明律法的对象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般人。 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从这个埃及出来，是吧？埃及是预表这个世界，那么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也就是预表是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是被神所拣选的。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表明救恩是出于神，以及救恩的目的。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是表明对选民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吧？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神给他们有律法，并且神对的以色列人也有最基本的要求，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表明选民的身份是神特选的产业，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今天成为，以前是奴隶，今天被神所拣选，成为了神的产业，并且要做祭司的国度，是吧？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祭司的国度，是表明选民的职责。那么他们的职责就是侍奉神的祭司，专门是侍奉神的祭司。为圣洁的国民，表明选民的目标就是要分别为圣，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要求对百姓也要圣洁。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其实也是君尊的祭司，是吧？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是这样说的。启示律法的神圣性质，那我们看见这个神把以律法就是颁布给以色列人来遵守，那这个律法是出于神自己的，那律法的要求也就是神自己的要求，是吧？我们也看见这个律法是严肃的，有它的严肃性。因为你违背律法，就要被治死，所以这个律法实在也是挺严的。然后呢，这个律法也启示神自己，是吧？启示神自己。当以色列就是说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时候。这允一方面，这允许摩西一个人上山，然后在这个西乃山上，我们也看见，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光景啊，实在是以色列人看见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声大，是吧？也就是说，神的临在是极其可怕。以色列百姓是远远的望着，是吧？甚惧怕，并且耶和华神是在火中降雨山上，那这也表明神的公义，也说明神乃是烈火。片山大大的震动，这是预表神的能力啊！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是震动天地。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这是神的慈爱，是吧？我们也看见，神是喜悦符合条件的人来侍奉他，也就是说，符合条件自洁的人可以来侍奉神。在今天，我们就说是你没有得救的人，你是没办法来侍奉神的，是吧？因为你是污秽的，在神的眼里看来是污秽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靠着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自己到好像神能够取悦我们，所以我们还是靠着主的宝血 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第二十章就是十诫，是吧？十诫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我们还是要，但在这一章里面还是要比较重点的讲一讲。内容提要就是颁布这个律法，也就是说是要以色列人受十诫，这在一到十七节里面。那么这个十诫我们知道向着神是有关于神的是四诫，向着人的是有六诫，那么这是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那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当神就是赐下十诫的时候，这个众民呢是应惧怕远离的，是远远的站着，并且跟摩西说，就是说不要叫神直接跟以色列百姓说话，而是要叫神借着摩西然后再跟以色列百姓说话。那个以色列百姓其实是很害怕神直接跟他们说话，是吧？但是神又有一个心意，就是说是要住在这个百姓中间。那怎么办呢？是吧？那神人有罪，人怎么可以来亲近神呢？啊，这个时候就是说神是命令摩西呢要筑坛，然后献祭，借着献祭可以来亲近神。当然这个献祭就是说是先要赎罪了，是吧？先要赎罪然后来亲近神。这个十诫的这个属灵的启示呢，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十诫是神指明信仰和生活的纲领，也就是说是一个准则，是一个标准在那里。那么十诫的来源，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十诫都是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是神亲自向摩西说的，是吧？甚至把十诫就是神用手指，刻在这个石板上，两块石板上。那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预表，就是说救赎是出于我们的永活的神。向着神的十诫，向着神的四诫，就是说，第一条我们知道是不可有别的神，那这是说明就是说唯有耶和华是神。其他的都是假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跪拜侍奉。那么这是包括任何的人事物的偶像，是吧？不管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也就是说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要那么今天就是说，我们是要纪念主恩，他是安息日的主，是吧？向着人有六诫，当孝敬父母，那也就是说，这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第，不可杀人，也就是说要尊重生命。包括不可杀、自杀和堕胎，也不可奸淫。那么就是说要尊重婚姻，包括不可有任何同性和婚外性行为，不可偷盗。那也就是说要尊重财产权，包括不可有任何不正当的利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也就是说是增进公义，包括不可有任何不诚实的言行，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人的谎言实在是太多，所以神在这里是要对付那些谎言的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是尊重人权，包括不可有任何越权的贪念和行为。我今天如果谁有手上有权利啊，是非常容易，就是说凭着自己的权利可以得到自己的私利，是吧？所以也会侵害别人的利益。所以神在这里是，这是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其实这一条也是对人来说也是最难遵守的，是吧？那人对世界该有的回应，那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是在西乃山的时候，是神临在的时候，是多发，就是发抖啊，远远的站立，是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该有的回应应该是敬畏神，因为神实在是值得我们敬畏。不可做神像与我相配，那这是神自己的要求，就是说不可将，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呢，人也不可将看不见的神啊形象化。然后神又吩咐摩西，就是说是要做土坛。在24节到26节里面，那么这也就是说呢，按照常规呢，就是要献祭敬拜神。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也就是说，也就是聚会吧，是吧？聚会、读经、祷告，这些都是一个祭坛的生活，是吧？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愿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但是很多时候因为神住在百姓当中的时候，神对他的百姓就是有要求，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靠着主的宝血能够让我们成圣，也可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时间差不多了，那接下去我们就有四题的思考题来讨论分享吧。那么现在就请徐勇分子吧。
谢谢小胡哈。就分组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哈，明天是改那个夏时日取消了，所以要回到原来的时间，多一个小时了啊，但是我们也要准时结束，不要拖得太久，好吗？